天父，我们为这些孩子们祷告。孩子是你们赐，是你赐给我们的产业，也是我们所宝贵的。所以我们祈求你来祝福孩子们，让孩子们在从小的时候就认识你，走在这条路上不偏左不偏右。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Now the children and youth, you can be dismissed. You can go to your own place to worship God. We will open the Bible, Romans, Romans 8.我们要多读一些经文，虽然我今天讲的道是在罗马书的八章28-30节大家已经读过了，但是我们多读一些，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我们翻开罗马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翻开以后我们会从12节一直读到30节，所以就很长了哈，12节读到30节，非常的长，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担，不要我一个人读，所以我有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你读一节，你们读一节，然后我们一直读到最后，罗马书从八章十二节，我们一直读到30节，好不好？我们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好，那就到了我们今天的讲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28节开始。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我们把圣经就翻到那里，因为等一下我会不停的引用这里面的圣经的经文。那我上一次讲的是22节-27节，那本来这次是严继阳讲的，严继阳可能他中间 communication 有些失误，所以就让我来讲。那我正好想到说，那我就讲28节-30节的经文，给我上次讲的题目是美国梦、中国梦、天国梦。那今天会讲的题目是命中注定，你会知道，你等一下就会知道，是我们的天国梦。你不做也得做，做也得做，而且天国梦一定会实现，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所以我也把主题讲完了，讲完了也就可以下台了。不过我们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祷告。 祷告，然后求神来光照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个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祈求你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晓得你的话语的真意，不但是晓得你话语的真意，而且你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两刃剑，把我们的灵魂体都赤露敞开在你面前。而且不但如此，你的话语还是有能力的，可以医治我们的创伤，可以给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给我们那个永恒美好的盼望。所以我们感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先要看这个后面两节，就是从29节、30节，我们先看后面两节，然后我等一下再讲到28节。那要先29节、30节当中呢，他用到很多的名词哈，都是神学中很大的名词，那必须把它解释一下。像里面有那个预知、预定，然后还有被召、有称义、得荣耀啊，里面都是很大的名词。我不是来上，我不想给大家上神学课，大家对神学课也没什么意思啊。但是这个大概的意思必须知道一下。那我们从28节的后半节，他说就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那我们要讲这个神被旨意被召的人的时候，他29节讲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预先所知道，哎，这神学的名词叫预知。那神是无所不知的，他当然知道今天、将来还有我们怎么样。他说在远处他就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行路躺下他都知道。但是他这里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的模样，这个预知呢，并不是根据神根据说，哦，我知道将来你会信主，我知道你将来会做会得会成圣成长成熟，然后我才决定说我选你了，不是这个意思。好，千万，因为很多人说神预先知道所以才选我们，神预先知道，这个预知他有那个选择的意思，就是说我爱你，我就选你了。我选你以后，我还不单单拣选了你，我还要认识你，跟你建立起一个爱的关系。如果我们会要打一个比方的话，这里的预知哈，比较像我们做父母的决定要有孩子，这个孩子要生下来。可能我们做父母的，今天我们做父母的不知道，或者说有哪个做父母的会想过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会不会走歪掉啊，会是这样，那个做什么事，会不会这样想，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做父母的都事先为儿女做了准备，而且甚至下了一个决心，那决心有多大，将来付诸行动有多少不见得，但是下了一个决心说，管你孩子将来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孩子，我要为你，我要养你，要让你长大成人。而这个就是神的预知。神还多了一样，他知道将来情况，他知道我们会悖逆，知道我们可能会让他生气、伤心、痛苦，但是他就做了个决定，我选你，这个是预知。我决定来选你，你做我的儿女，不管我付出多大的代价，你永远是我的儿子，这个是不得了的预知哈！啊，我们知道，我们多多少少体会到一点，神为了做这个决定，把他的亲生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虽然我们的感受没那么深，但是这里预知就是这个意思。那预先定下就是预定了哈，预定就是说神定义要做成的事情。他决定先选择了我们，选择我们后他又决定说我要做成一样的事情。这个一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会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会成为我们的长宣，是神的长子。预先定下的事情，神定义要做的事， 没有人能拦阻啊。今天我们听到说人有的人很有毅力，很了不起，从小有多努力啊，有志者事竟成，事情都能成就。那神呢要做什么事情是没有不可能不成就的。那这个就是我讲的命中注定，他这个预定他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在我们人看来就是命中注定。当然命中注定这个词在我们俗语里面啊，讲命运啊，命中注定这个词是很悲观的词，哎呀，我无奈，我命就是如此，我是受苦的人。但是我们基督徒命中注定就是神定的事情，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就是你会像耶稣基督那个样子。那这里的效法，好，我们再看这个这一节里面，我就把这个名词都解释完，然后我希望能够做一些应用。那这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效法，如果你去看那个英文的话，英文是说 become confirmed， 意思是说我们最终会被改变，改成跟一个跟好像在模子里面被练就成一个跟那个要对比那个形象一模一样，而且把我们磨练成那个样式。所以神就预先命定我们这些人要和他的儿子的模样一模一样啊。有时候我们想说，哎，你看了创世纪会想说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我们堕落以后这个形象就扭曲了。那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神最后要做成的一件事情，也是他命中他决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已经是耶稣，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但最后的那个样式就是要跟他的儿子一模一样的样式。哎，这个是效法。所以我们效法呢，也常常以为是我们是主动去做什么事情，对，有这个意义，但是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效法神在做事会把你变成那个样子。那长子我们都好理解了哈，耶稣是神的独生子。那在前面八章你们看，如果你看这个八章十五到十六节那个地方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那神又接纳，通过耶稣基督后把我们这些人接纳成他的儿子儿女啊，所以耶稣基督就不但是独生子，又成了长子，也就是我们的长孙了哈。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称兄道弟是可以的那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是弟兄姐妹，而且是可以的。所以有一个人讲一个笑话说，神是没有孙子，神只有儿子跟女儿，没有孙子哈，没有孙子跟孙女。我是神的儿子，你们也是神的儿子女儿，那你生的儿子女儿，他孩子是神的儿子女儿，不属于神的孙子孙女哈，因为神只有这个，我们耶稣基督只是我们的兄长，所以耶稣成了那个长子。所以第三十节的二十九节的意思哈，你就知道说神定义拣选我们，要与我们建立起爱的关系，而且神还命定我们要和耶稣基督的形象一模一样。哎，他基本的解释就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效法这个儿子的模样呢，就是命定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模样一模一样呢，在三十节里面又做了一点解释。那三十节里面他又用了很多的比较大的名词，可能在保罗那个时候很多人看这个名词的时候不觉得太困难，但是我们今天看这个名词的时候就比较困难。比方说他三十节里面他预定下的人又招他们就是呼召他们，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那呼召，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哎呀，你们要基督徒要有呼召，其实要知道你的呼召，其实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被呼召了啊！照神的讲法，你都被呼召，你今天不被呼召，你不可能成为基督徒。那呼召并不是一个人在外面，在门外只是说喊你，或者是在外面，在你在家里面，或者你在外面走迷路在喊你，哎，你快来！他不单单是这样子，神还做很多的事情，他圣灵感动你，愿教会弟兄姐妹的爱来吸引你，甚至兴起环境来催逼你。 呼召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你开始认罪悔改，说主啊，我需要你，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这个呼召就完了。呼召有这个意思，并不是只是在喊你，而是会起了这个作用。所以说他预先定下的人，他拣选的人，他又招他，让他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又称他为义人。这个都是神学大词，也是非常正确的教导，就是我们今天成为义人，不是因为我多好，而是因为我太糟糕。我们常常讲到说，哎呦，你们有听到 一方面就讲说，哦，你们基督徒还不如我，又成为基督徒。那感谢神，我们基督徒说不如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认罪悔改，说我神啊，我这个人不糟糕。一方面是这样的，我认罪悔改，不是我好才成为基督徒。而那些说我们不好的人，当然我不是来辩护，也不需要跟他们争，我们心里可以想说，那些说我们别人不好的，往往都是认为自己够好，至少他因为他不认识神嘛，他认为自己够好，所以你们太差，不配做基督徒。但是你真好吗？如果你真的够好，你在神的面前来看一看，还认为够好的话，那么你这个人就自以为义，没有别的选择，真的没有别的选择，而是你真的在神的面前说我够糟。但是另外一个倾向是，我们往往因为我们受这个社会的影响，我们说，哎呀，神的，我欠你太多的情，我这个债还不清楚，我是这么糟糕的罪人，我怎么配得？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是不配的，这个是宝贵的恩典，重价的恩典，但是你只有白白的领受，你无话说，好，神啊，你今天恩待我，我领受了你，我以后回报你，把你给我的东西我都回报完你。如果这个恩典是你可以回报的完的，你自以为意，你以为你了不起，或者你轻看了这个恩典，这个恩典贵重到这个地步，你无法回报，你只能说我白白的领受，神啊，我很高兴我白白的领受，但是我因为有了这个恩典，我愿意照着这个恩典去活。所以这个就称义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了不起，而是我真糟糕，我没办法达到你的标准，神就把耶稣基督的义加在你的身上。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恩典，很多人轻视了这个，以为是廉价的恩典，那这个是他的错误。但是神确确实实招了我们以后，把耶稣基督他完完全全的生命，他没有犯任何的罪，他完成了律法，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那将来还有一样的事情，就是说他要所称义的人得荣耀。那神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那三四节就解释说，他怎么样，他让他效法他儿子模样，就招他们出来，又称他出义，又要称他，让他得荣耀。得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上一堂有讲过不是上一堂，就是我讲的那上一堂，就是美国梦、天国梦、中国梦的事，不对，美国梦、中国梦、天国梦，不能把这个次序搞混。对，那里面讲的时候有荣耀啊，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哈，你看到8章21节说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受造之物都在盼望脱离这个败坏的东西，要得到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然后我们上回讲说我们身体得赎，那得荣耀有一点就是我们会和复活的主的一模一样，有复活主的那个样式，所以这个是得荣耀。然后如果你仔细看这个英文的圣经，我们中文的圣经看不出来哈。英文的圣经，因为中文的话，如果要看时态，看这一句话的时态的话，你要么说已经做成了，或者是将来怎么样，你才会知道它是过去时啊，还是将来时。那英文呢，它不需要这样，它只要把那个字的屁股后面改两下，它就变成过去时。那你看这一个30节哈，30节你会看到它所招称他为义得荣耀，全部都是过去式，已经成就了。过去式就是表示过去已经成就了，你说怎么可能啊，我们今天都根本没有复活的身体，怎么是成就了？但是在神的眼中就是已经成了。那我们 在我们的眼中就是命中注定，天国梦一定会实现，我们一定会有复活的身体，我们一定会得这个荣耀，因为这是神命定的。你信吗？你真的信吗？你真羡慕那个复活的身体，身体得赎吗？如果你信，这个未来的要成就的事情，神已经给我们成了，远处的事情对我们今天生活有什么影响？我知道有很多不信的人，他都会这样挑战我们。我以前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我信了主以后，我不是我信了主，我是回到教会以后，我在阿拉巴马工作，回到教会以后，一开始有点热心，也像我的同事，我是一个小公司，那小公司里面有三分之一的都中国人啊，绝大多数都没信主，那么有两三个人信主，我是其中的一个，向他们传福音，那他们就跟我辩论说。你说天堂那么好，那你为什么不自杀马上上天堂去？我不是说他这个话哈不 ridiculous， 他这样的话是挺让我们伤心的，挺难受的，但是他的话至少问你一点，天堂真的那么好吗？天国梦真的那么好吗？你真的那么羡慕吗？如果是真那么羡慕，你对今天的生活、工作、学习一定会有影响的。所以现在很多人要解决这个心理学哈，我就顺便提一下，就是讲心理学的时候，就我心理上有些问题了，有找那个心理辅导的医生。那心理辅导的医生基本上就是把你过去的东西给挖出来，然后你想把过去的东西给怎么解决掉，或者是去说，你是家庭家族史啊，你受到这样伤害那样伤害，你要想医治的。但是我发现真正要解决这个心理上的问题，不是只是看过去，解决过去是还要看未来。你未来的目标定义后，你对现在的生活才会有那个很大的影响，很大的 impact。 所以我们真的信吗？真的信这个天国梦一定会实现吗？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地上更美好，我们会有这种困惑。那这也是历世历代以来所谓有理想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就觉得创造这个人类美好的社会。那我们以前从国内来都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我们就要为这个奋斗终身。那后来发现说这个共产主义理想实在是不可能。我后来终于认识到这个共产主义理想不可能是从自己的感觉来说的，就是我特别有钱的时候，我会认为说钱够了吗？我是这样对比，我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大概是不太可能实现。我说假如 Bill Gates 应该够富了吧哈，那时候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是第一富。假如有一种可能性，天底下人都像 Bill Gates 那么富，你觉得共产主义实现了吗？因为共产主义说物质条件满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人都会自觉了。我当时想这个问题说绝对不可能，因为我们都有罪性，我还想欺压你，我还想统治你，至少在夫妻之间我还想控制你，各种各样的事情，不会自觉，绝对不会自觉，这个人罪性在那里，说我是共产主义不可能。那现在我们国家开始强大了强国梦，或者说实在不行的话，那种有进步，那我们个人的经验发现说这些大概都不太现实。社会进步，尤其过去物质三十年的进步，这个社会道德沦丧，根本没有进步。那我们想是好吧，那我们就是教会嘛，我们北堂把北堂搞好就很不错了啊。再不行的话，北堂里面也有纷争的话，我们把家庭搞好吧。发现说家庭夫妻之间也有纷争，再加上现在我们年纪大了以后，空巢期了以后，觉得夫妻两个人在那里眼对眼的话也很难受啊。那好，我个人奋斗啊，叫个人输入就好了。我看看那个什么录像，看这个什么什么剧，在国内叫美剧啊，看美剧。那我们这边可能看国内的剧啊，就是把时间耗掉玩那个剧，这样。这个天国梦到底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天国的实现，这个美好的理想，神说他命定要做的事情，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自己设想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可能我们真不觉得这个天国梦有多好，真的不觉得有多好。这个是让我想到我到中国农村里面去，你知道中国农村哈，现在富裕了，那个房子盖得挺漂亮的，独门独院的啊，也是，然后几三层楼，外面都切得很漂亮， 也有个院子，都挺漂亮。可是你发现说，很多的中国农村房子，你进到里面去，你马上就发现一个问题，外面去了的自宏感觉很臭，非常的臭，你知道吗？因为他把厕所，他没有做好，他还是那个挖一个坑，而且还搁在那个大堂的就边上，你知道吗？你在大堂里坐，那臭味就不停的飘过来。然后当时他们不觉得，我跟他讲说，厕所可以是很干净，可以很香，而且可以是享受。他觉得没有必要啊，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我所以我回头想说，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讲这个，我也不信啊。因为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们那是集体宿舍上厕所，我那厕所是顶上会滴水的，哗啦哗啦滴。所以我去那就拿一个报纸垫它这样。你那时候你给我讲这个厕所可以很香很美，可以坐那里是享受，我很难体会。后来我就跟他说，至少他们这些农村人，因为弟兄姐妹跟我认识久了，至少我不会说谎。我说我经历过，我知道那个美国的厕所，家里的厕所那个干净。我第一次到美国时候也很惊讶，我说有那个美好，他们至少信，但是无法想象。这个天国的美好，你可能从我身上看不到，但你可以从圣经，还从历史历代那些属灵的伟人身上看到。那些人只是眼光定在耶稣基督那里，那个是真正的美好。我们不能说我们经历不到，哦，就没有。我不能说我们经历不到，我们现在没有经历到这样，我们就不去追求。我们不能说，哦，天国离我们很远，所以它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圣经里面讲的这么清楚，它是神命定的。那也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情形，一方面是我们不认识，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形。你再看这个三十节，他说他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们的人又称他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有呼召，有称义，有荣耀。但是这里面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你常常，如果你读神学的话，或者你有听到有人说，哎，我们是被招出来，被称义，然后成圣得荣耀。成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的时候，过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过一个有耶稣基督那个能力在我们那样的生活。哎，称义成圣得荣耀，常常这样讲。哎，圣经这个地方第三十节，他故意把这个成圣这一环给缺掉，而且成圣这一环是这么的重要。我觉得不是故意缺掉，而是他在这个地方一直在讲成圣的问题。他说他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不只是我们最后身体复活的时候有那个能力，而且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品格，跟耶稣基督的品格一模一样。我们不要太谈太多的耶稣基督的品格。我有时候感动的时候，我只想讲一点说，圣经里面讲哈，应该是在彼得前书里面讲说，他并没有犯罪，口中也没有诡诈，而且在逼迫的时候，被人辱骂的时候，在各样环境的时候，他口中没有诡诈。那我们读过雅各书都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被我们征服了，唯独我们口中的言语无法征服。而且问题好有意思的就是，别人对我们口中说的话反应也特别的敏感，我们对别人口中说出的话也反应的特别敏感，你知道吗？一方面我们控制不住嘴，另一方面对别人其实也知道别人也控制不住嘴，可是我们却对那个别人嘴里出来的东西特别的敏感。我不知道你怎么样，至少我觉得我老婆对我嘴出来的东西很敏感，而且那口气我稍微一大一下，她当时就不高兴了，就对不对？你声音一大她就不高兴，当然你的口气也表明了你心里面所想的东西。那圣经讲说耶稣他没有诡诈，口里没有诡诈， 意思是他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他口里不说任何威胁的话，他甚至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多人讥笑他的时候，他说不啊，他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你只要想这一点，想到耶稣这样的品格，大概我们都不羡慕他的生命。我们会说 no fun， 是 no fun， 耶稣生命有fun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你羡慕耶，真的耶，羡慕耶稣生命呢？我们愿意有耶稣复活的身体，那个能力多了不起啊，在河湖面上一下子走过去，对不对？有病来啪医治好了，对不对？但是受了被人辱骂的时候不说那个威胁的话，太没有放了，因为我们的里面气就要冒出来，特别对我们的亲人，怎么能够这样子。所以我们可能羡慕他的能力却不羡慕他的生命。但是你要真正的知道，你要真正的知道耶稣基督或者说神的最大的能力，他就是胜过罪的能力，就是可以不犯罪，不是只是从海面上行走，不是只是医治人，不是只是平静风和海，他是不犯罪的能力，口里没有诡诈，这不得了的能力哈，我们不知道。那好，我们来看看这第七第八章。因为第七第八章他一直在讲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怎么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保罗就讲到我们常常用的保罗的一句话，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得出来行不出来由不得我，这是第七章里面讲的，对不对？不但如此哈，他不但如此，如果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得出来行不出来由不得我也就罢了，你没什么大不了嘛，你就是没有行善嘛，对吧？保罗在里面讲的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东西，他说，你们帮我一起找一下，应该在十九节，他说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个麻烦吧，对吧？你说我所愿意的善我行不出来，那我就行善华丽嘛，但是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去做，这个麻烦吧，很痛苦嘛哈。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无所谓，我是真的是我有时候跟我老婆讲说，我不是基督徒你真有自由，意思就是你没有那个活出那个神的那个能力的自由，而是你有犯罪的自由，随便犯，反正无所谓，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有了基督徒你没有犯罪的自由，因为圣经讲的那个自由是你能够胜过罪的自由，不是你去放纵私欲的自由，你没有那个自由，因为圣灵在里面叫你不要去犯罪。但是你还会有这种情况，说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个是成圣过程吗？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在成圣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保罗那样经历，那么你有没有保罗在七章二十四节那样的经历？他说我真是苦啊，我很苦。我不知道你们跟我想法是不是一样，我常常有这样想，还是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对了，我们还会犯罪，我们犯罪反正耶稣基督已经替我赦了罪了，我不在这个律法之下面了，我不被律法定罪了。但是做基督徒还有一个很苦的地方，是的，我们在这个犯罪以后被人指责以后，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以后，那个罪是没了，而且我们也恨恶那样子。但是我们基督徒做基督徒还有一个很苦的地方，我们很渴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很渴望有那个能力活出来，却没有。那不要因为这个渴望没有的时候，我们然后跟别人基督徒讲到说，大家都一样，反正都会犯罪，所以我就回到这个啊，以后我所愿意的善我不能做，那就做不了嘛。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去恶，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反正都已经行了。不是这样子，你如果真的是基督徒，那圣灵在里面以后，保罗会给我们看到的一方面，我罪要到神的面前去认罪啊，我在这挣扎中很苦。另一方面，他让我们进入另外一个痛苦当中，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愿意随从肉体，而愿意随从圣灵，进入到那个大痛苦当中。那这个就是我给你读的第十二节，我们今天我们读的说，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好，我是有恶行，耶稣基督已经 赦免完了我的罪，我在神的面前是义人，这个没问题。但是呢，我是神的儿女，我愿意过一个更圣洁的生活，愿意神的能力在我里面。我发现我就不得不跟这个肉体的恶行做斗争，我斗争的时候又斗争不过他，我又盼望能胜过他，所以我又必须靠着圣灵致使这个肉体的恶行，很苦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十七节的时候，他就想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受荣耀。我想我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以前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受苦，老以为保罗在外在上为主受了很多的苦，他做使徒被人鞭打，又赤身肉体，又那个在海上漂流差点死掉，那个苦。但我恍惚看这个第七第八章的时候，我发现说那个苦，外在的苦不是并不最重要，最厉害的是我们内在里面的苦。有圣灵住在你里面，或者说我们的良心，我们被基督徒被良心被洗洁净以后，我们再犯罪，我们在罪中那个乐趣带给我们的乐趣无法跟那个圣灵良心在我们里面的指责那个苦来相比较的，非常的痛苦的事。我不知道我讲这样的话大家能不能感受到，但是我至少体会保罗在这里讲的受苦不仅仅只是外在的苦，而是他从上下讲，我立志行善却行不出来，我不愿做的恶我 去做，好苦啊。那这里说我要致死肉体的恶行，要靠着圣灵的致死肉体的恶行，在那个挣扎当中好苦啊。然后他说他我苦到一个地步，我在这个世上就经历这样的痛苦的时候，他的盼望总在那个地方，那个永恒的荣耀跟我现在的苦楚比起来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有保罗那样的经历，真的你愿意活出基督的生命，你愿意这样去活的时候，你经历这样没有办法胜过那个肉体的罪的痛苦，在挣扎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会不羡慕那个天上的荣耀吗？你不希望你的身体得赎吗？你不想说我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有任何的冲突，任何别人给我这个负面的影响的时候，我能够像耶稣那样活出来吗？那是何等的生命呢？你难道真的不羡慕吗？反正我在准备的过程，我自己就是思想的过程。那我就想到说，有一次我在一九九一年的时候，我去那个九寨沟。那一九九一年的时候，九寨沟还没有开发出来啊，那是非常漂亮的地方，不像现在。我现在我想大概我不会去了。他说一天都有两三万人在那里头，太没意思了。那我九一年去的时候，一天就两三个人在里头，就是我。啊，当然我就有点夸张了，十几个人嘛。啊，我们是坐那个开会，包了一辆那个大面包车去那里啊。那个车要开两天呢，16个小时啊。然后走在那个泥泞道上，我们还不是走路去啊，只是开车去，啊，走到泥泞，而且那个要经过那个陇南地区，就甘肃的南边，非常荒凉的那一片，什么都没有，就是满尘土灰啊，以至于我们看到一道风景线就高兴得不得了，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边上一条小河，小河那里有一个吊桥，吊过去是简单的绳子做的吊桥啊，下面是木头片的。哎，有两个年轻人就靠着那个吊桥那线上，一男一女在那谈恋爱，我们整个车的人欢呼起来。哎呀，这个是一道很美的一个景色，你没有经过那苦难的，没有经过这个痛苦的过程，你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美的景色。我们年轻人啊，我们都年轻人这个真的是太美了，这个这么糟糕的环境下面，水上那个桥下面居然有一堆人在谈恋爱，哇！因为爱本身就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哈。啊，我长话短说，我们就一同的一路上就抱怨，这么难走的路要去九寨沟。那个导游就跟说，他说九寨沟的美好跟你路上的辛苦，这两个一加起来等于零，意思是说你路上有多辛苦，你就会在九寨沟有多美好，但是最后结果是零。 这个没走一样。但是后来我倒了九寨沟，那我不是夸张，那一条湖一整个湖上面那个能够倒映水下面，就我两个人，我跟我一个同学师弟嘛，因为他们别人又走到别的地方，那么大的寨里头，你想想只有一车的人去，那我们两个人在哪里看啊？然后真的是美，我觉得那个美好，那个景色的美已经超过了路上的辛苦了。你今天过基督徒的生活，路上这么的辛苦，你真的经历到这个辛苦，你要想说，保罗这里讲说，我们将来所显现的荣耀，跟今天的辛苦比起来，这个辛苦算不得什么，真的算不得什么，我们无法想象那个美好。但是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经历到它的美好，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经历到圣灵在那里叹息，圣灵用说不出的祷告来跟你叹息。不但如此，我们再来看28节，你来看这个28节，不但圣灵，你经历到圣灵他跟你一起祷告为你叹息，不但如此，你经历到这个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所招的人。好，这里讲的互相效力，万事不是万事自己哦，他照着规律自动运转为你效力，没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你如果去看英文哈，这个说英文很宝贝，我们有，因为这个我不是说这个中文这个圣经有问题，而是这个中文圣经到翻译到现在100年了，100年语言都变化非常大了。你今天不要说100年了，像我过去才十几年没有回中国的时候，中国很多的网络的词出来，你已经都不知道了，什么普大喜奔什么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普天同庆是吧？对，喜大普奔，喜大普奔。你看这个年轻人就比我们就知道，你知道喜大普奔什么意思啊？你看就不知道了，是喜。喜闻乐见，普天同庆，啊，皆大欢喜，奔走相告，是吧？反正是四个，就是这语言变化的非常快。我，它一个词代表了四个成语啊，一个成语代表四个成语。你这个，但是我就说就是这个语言变化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好的是有英文，你去看英文它会不同的版本哈。但是我这个版本的英文说，嘎。Cause all things to work together， 不是这个万事自己在工作互相效力，而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背后的那个源头，背后那个动力是神在工作，神在做事，他目的是叫人得益处。那不是所有的人都得益处，叫什么样的人得益处呢？神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这样在变化中，神都在做工，一直在做工，他叫人得益处，叫什么样人得益处呢？啊，圣经的词啊，圣经特别保罗的书信，我们不得不仔细的去阅读，它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哎，你说我们基督徒不都是爱神的人吗？因为他后面讲的就是那被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就是基督徒了。基督徒哪个基督徒不爱神吗？当然我们都是说基督徒他的生命有程度的不一样，但是基督徒一定爱神吗？一定哈，我们大家不要被我这个吓走，基督徒一定爱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没有儿女不爱父母的，一定爱神。因为圣经里面还有地方讲的非常的清楚，他说如果有人是基督徒，如果他不爱主，这个人是可咒可诅的，对吧？如果你是基督徒不爱主，那是可咒可诅的事情。基督徒一定会爱主，但是基督徒的生命有个成过程，有不一样的过程。我们生命浅，生命深一点，就像你的儿女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儿女对你的爱，他也有的神表现出来的，跟他生命的程度是有很大的关系，并不仅仅只是那个小的时候那个爱。但是，所以我在想说，他这里讲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不单单只是说，哎，你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自动的得益处。我觉得这个里面的爱神的人呢，哈，这个爱他还有积极主动的意思，就是我立下了决心去爱神，并且付诸于行动。这个里面的意思就是，像耶稣说， 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人，那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你愿意遵守神的命令，你愿意去顺服圣灵的引导，你就是爱神的人。对于你这样的人，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那这个是什么益处呢？那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不仅仅是将来得荣耀，我们那时候欢欣喜地，而且是你现在的品格被磨成跟他儿子的样子一模一样。那圣经这里讲第二十八节讲说万事，那就包括所有的事，不仅仅我们听到说基督徒说顺境的时候赞美神，不仅仅是包括顺境的事，也不仅仅是苦难的事情啊，我今天跟同事啊、同工啊、家里人啊、夫妻相处啊有矛盾的苦难的事情，而是困难的事情，更也不仅仅是苦难的事情啊，我失业了，我生病了，我甚至遇到灾难了，不仅仅是这样的事，更是我们平平常常的日常的生活的小事。你吃饭呢，你上班呢，你上网呢，你每一天重复做的事情都在这个神讲的万事里头互相效力。我又想讲到这里的时候又想到一个小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个是胡扯，不过我觉得可以拿来做这个比方。我那时候我也是去九寨沟的，不是去九寨沟，去张家界，去武陵源那个也是很漂亮的地方。你们有现在估计也不要去了，现在可能张家界里面也都是几万几万的人大概，而且票也非常贵，我那时候去都不要钱了啊，一条沟里面又那么几个人，我去的时候，所以有一些特权，腐败啊，就是借着这个开学术会议的名义游山玩水。当然我不是为这个来 proud 自己，而是放或放。然后我们去开会的时候，那时候气功很热嘛，哈，气功是非常热。我们这开学术会议也请了一个气功师来给我讲，那气功师还有一点谦卑，他说他不是宇宙第一级的气功师，他是第二流的气功师，那但是已经够厉害了，哎，他在那里给我们划功，划完功以后，他说你们这里最好不要抽烟了，哎，因为一抽烟，我一划功，毒气就进到你里面去，你就更糟糕，哎，这也有好处，大家就不要抽烟。然后我当时买了梨子放在上面，我说我现在这个梨子里面带不带功呢？梨子哈，带不带功？你已经划完功了，我是不是吃下去也会有果效？他讲说不但如此啊，你现在回去以后你万事你都在攒你的功力啊，你躺下你睡着你吃饭你都在练功，不得了。我知道是扯，胡扯，对吧？这胡扯。那神真的是叫万事互相效力，但是你说好啊，我躺下我吃饭，我这个神怎么在我身上效力了啊？神在我们身上效力的时候还有我们一个，就是我愿意去顺服他，愿意去信靠他。你个人还有努力，在神的这个主权下面，你要有责任，你要有责任。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哈，因为他说你爱他的人的益处，然后二十八节又说我们晓得，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真的知道吗？还是只是头脑的知识中知道？你真的愿意在生活中的这个琐事中？生活中小事琐事去经历它吗？你真的愿意这样去经历它吗？你如果去经历它，你就会晓得。因为圣经里面这个晓得并不是头脑的知识，是你真的经历到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自己有时候会有感想，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觉得很孤单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是比较少，但是还会有时候会孤单。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很多人讲到的人讲说，哎，这个牧者啊都是比较孤单的一群人，而且牧者会患了一个毛病，就是会觉得自怜，有时候觉得，哎，怎么就是我一个人，哎，会有这种自怜。那自怜呢是一个很负面的情绪，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自怜感觉，哎，怎么就没有人关心我？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脑袋里面想说没有人关心你，总有人关心你，但是我们处在这个情绪的低潮的时候会说，哎，没有人关心我，好像我就是这么一个孤单的一个人，而且我们很需要有别人来给我们赞赏我们几下，鼓励我们几下，然后我们就会恢复过来。我不是说鼓励赞赏不重要，但是在我们这个自怜的时候， 我记得我有一次我这样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说我确信神你在看过我，因为圣经是这么讲的，而且我过去的经历也是这样子，神你在看过我。而且祷告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要落在一个自怜的当中，我还要把这个自怜的这个悲情，因为你自怜的时候就那个悲伤的情又上来，悲情化成叹息，向神叹息，从中站起来。不但如此，还能够体会别人的悲情，用爱去安慰别人，可以体会，甚至体会那些你非常期望来关心你的人没有来关心你，你去主动的关心别人。不但如此，你最期望关心你的人可能就是我的老婆了，我的儿女了，我的父母了，但我父母离那么老远，不可能关心我。他只每次打电给他打电话，他都会说啊，你自己照顾自己啊。我说会的，我自己照顾自己啊，这么大了还要你照顾。但是你老婆呢？其实你要你老婆照顾吗？也不要。但是你这个悲情上来说，就有时候就会这样，哎，就觉得怎么他不来，想到我的这个什么好处啊？这样子，你没有，你这个时候没人关心的时候，哎，你可以在神的祷告里面发现说。其实你这种需要的时候，你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可能都有一个最深的渴望，而最深的渴望不是你的配偶能够满足你的，也不是你的女儿儿女能满足你的，你的教会的领袖亲人都不能满足你。你里面最深的渴望，你只有到耶稣那里，耶稣可以满足你。但是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非常的危险，因为你有渴望，你的情绪会影响你，然后你带着这个情绪的时候，你想希望表达一种方式跟你所期望的人要跟他表达一种方式的时候，他那个方式正好又不跟你所要的 match， 或者是没讲到你心里去的时候，你那个负面情绪会加倍起来，你知道吗？这个负跟负的在一起不会得正的，负的在一起更负，负的更深，而且说算，你这个人大概永远也不会关心我，哎，我就把你看扁了，你知道，甚至自暴自弃。哎呀，我就是不做了，我什么事情就撂挑子，把担子撂下来。我们会到了这种地步。那在这种情绪的下面，那神的话又当然那么清楚的告诉你，他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你这个时候。又有圣灵在那里，你说我愿意顺从圣灵，我把这个负面的情绪，虽然我不能马上给他致死掉，但是我不要照顺着这个负面的情绪，顺着负面的情绪，你就越跌越低，越跌越低。那个顺着负面情绪下去，你就等于顺从肉体了。你说我要顺从圣灵，圣灵怎么讲我的，我就刚强起来。啊，即使别人不能关心我，我难道不可以先做一步关心别人吗？这样在平常的琐事当中，很小的事当中，当然我们可能没可能就是每一件事都这样去想，但是很小的琐事当中，你就让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你得益处。那如果真的是这么更深的走过去的过程，我们就会经历到另外一个指导，就是我们不得不转眼去看未来。因为在这个世上你还是只能叹息劳苦，因为这个败坏还在那里，我们就转眼去看了未来。我在叹息，圣灵在为我叹息，而且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这样我走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讲的说，我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有时候就想到说，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启示录里说，从此以后神的帐幕在人间，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伤，再没有哭嚎，一切都没有了。这个话我倒是听过多少次，但是我回想我们人生走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走这个人生的过程中从来都没有眼泪，从来都没有悲伤，从来都没有哭嚎，而且从来都不是在主里面的眼泪悲伤哭嚎，那你到天上的时候，神有必要给你抹去这个眼泪悲伤哭嚎吗？你本来就没有啊。所以当你真的走过这个过程，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走过这个眼泪悲伤哭嚎，在这个地上走这个成圣道路的时候，我相信 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我愿意把这样的爱带给别人，不单单我得益处，那所有跟我有关系的，我爱能带到的人，他也都得益处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人争来争去哈，争说哎呀，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那从这几节经文里面，从我们自己所体会当中来看，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其实是完完全全的统一的，只是我们人不愿意照那样去做而已。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世界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天上，我现在走在往天国的路上去。那在这个天路的历程中，我相信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我愿意爱神，顺从圣灵的带领，圣灵为我祷告，耶稣也在为我代求，使我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我将来见他的面的时候，我相信，我深信一点，我必要像他和他一样有那个复活的荣耀。我们祷告。天父，我知道这个话语虽然是这么讲的，但是这个经历却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去走的。但是在走这个经历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孤单，因为神你自己是万事互相效力，而且圣灵为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来祷告，还有耶稣基督也在你的右边替我们代求。所以我们走到这条路上不但不孤单，当我们把我们怀着这样的信，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怀着这样的盼望，把爱带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原来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并不是我一个人都走，而是大家都在走，而且在我低潮的时候也有人会像这样来帮助我。所以我们走在这条天国的路上有喜乐，我们在这里啊是一个大家庭。主啊，所以我们就祈求你让我们更深的经历到你，真的把北堂当作你的一盏灯，可以照亮周遭的世界。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